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又是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。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次，我们读经一定要读上下文，知道耶稣是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，是对哪些人讲的话。不要只拿一个经节，再加上无限的想象力，很多时候这样会产生对经节错误的应用。尤其当我们每个礼拜一章一章这样读下来，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些话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讲的话。比如在前一章我们读到耶稣说，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要努力的进去。我们都知道得救是完全恩典的事，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特别的努力。但耶稣为什么这里这么讲呢？又比如说在十六章一开始那个不义的管家，而这个事例是对门徒说的，这个管家明明不义，耶稣呢却称赞他的精明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在这么一大段经文当中，整一个是从十四章开始的。十四章耶稣应邀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去吃饭，在席当中法利赛人是要窥探耶稣，就带了一个患水骨病的人在耶稣面前，结果耶稣呢就在安息日治了那患水骨的，同时呢又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了一段关于宴客的事情，你该怎么样做合适的客人，并且如果你做主人的话，你应该请什么样的人来家里面吃饭。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讲完了之后就离开了，应该是在安息日的下午。从十四章二十五节开始，就很多人来跟随耶稣，结果呢耶稣就对这些要跟随他的人讲了进神国的条件。这条件非常的严苛，但这些税吏和法利赛人不但没有退后，反而都挨近耶稣，就带下第十五章。耶稣对这些税吏和法利赛人讲论，十五章是完全关于讲到救恩的，讲到人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像一个牧人到地上来寻找那失迷的羊，一百只中缺一只，他都愿意到旷野去把那失迷的羊找回来。接着又讲到圣灵怎么样点上灯，细细的在房间里面搜索那失落的银币。又说到天父怎么样巴巴的等候浪子回来。在十五章讲完关于救恩，并且三一神如何配搭完成救恩之后，就到十六章耶稣对门徒说关于服侍的事情。神对服侍他的人的要求就是要有忠心，又要有见识。借着那不义的管家的例子，耶稣是在强调必须要有见识，之后呢就告诉门徒们必须要忠心才能够服侍主，怎么样在钱财这些小事上能够忠心，才能够在永远生命的大事上忠心。在耶稣讲到关于钱财的比喻的时候，正好旁边有一群法利赛人就打断耶稣的话，并且耻笑耶稣，就带出耶稣转向法利赛人对他们讲了财主和拉撒勒的故事。这财主呢就是预表这些法利赛人，生活富裕却不用钱财去结交朋友。而拉撒路呢是蒙恩得救的，虽然一生困苦，但死后却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当耶稣回答完法利赛人的问话之后，我们就来到第十七章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在十六章一开始耶稣是对门徒讲到服侍，神对服侍他人的要求是要忠心又有见识。 27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呢，是耶稣对于服侍他的人的讲论的最后结语。我们来读27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”当我们有心要来服侍主，主一方面他的要求是我们要忠心，对主忠心，我们又要有见识，知道怎么样用合适的方法来为神做工。之后耶稣就非常实际的告诉每一个愿意服侍他的人所会碰到的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绊跌别人的事情。教会里面进来的都是罪人，都是病人，都是需要医治的，都是需要帮助的。而在这些人还没有完全之前，彼此相处，彼此绊跌，这些事情是根本免不了的。但耶稣对门徒说，当你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虽然别人被绊跌，这些事情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呢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一个人软弱，一个人跌倒，一个人失败，当然他本身需要负责任，但是呢，让他失败，让他绊倒，让他软弱的人，这个人呢，负的责任要更大。所以耶稣讲呢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对这些门徒说，你们将来出去服侍，在你们周围有很多需要你们服侍的人，你们跟他们之间绊跌的事情是免不了的，但你们千万不要有任何绊倒别人的缘由，不要成为别人跌倒的原因。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如果绊倒人，你就有祸了。怎么祸呢？耶稣这么说，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，你不如死了，或者你不如不要去服侍。如果在你服侍过程当中，你会绊倒别人。当然，死有很多不同的死法，但耶稣这边讲的死法是非常的特别，是用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。我们知道磨石是非常重的，把磨石拴在一个人的颈项上，让他沉在海里，这个人是肯定淹死。为什么用磨石呢？为什么要拴在他的颈项上呢？拴在他的颈项上，说出这个人是应着颈项的人。在我们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颈项向着神必须是柔软的，不要靠着自己的一股热心去服侍，一定要在神的心意中来跟随神，经常在神面前为着别人有祷告，神会告诉你该怎么样服侍人。为什么用石磨呢？石磨是预备食物的工具，把各样的谷物放在石磨上，把它磨成粉，才能够合适的预备食物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来服侍人，我们是把食粮经过我们的预备，让它成为容易接受、容易消化、容易吸收的食物。我们必须耐心的用石磨把谷类变成可以接受的食物来喂养别人。石磨是预备食物的工具。如果在你喂养的过程当中，你成为别人绊跌的缘由，换句话说，你不会预备食物，你给人吃的老是叫别人噎到，给人吃的老是叫别人消化不良，这个样子不如把你这预备食物的工具套在你的，把石磨套在你的颈项上，让你沉到海里淹死。耶稣话讲得很重，我们每一个在学习服侍的人，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认识，不要让我们的服侍成为别人绊倒的缘由。我们所讲的话，我们所供应的，必须是我们在神面前劳苦慢慢得来的。一方面，你不要绊倒别人；另外一方面呢，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。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；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 第一个，你不要绊倒别人，但第二个呢，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你所服侍的人比你年幼，他们是一定会得罪你的，这是必然的事情。哪一个父母带小孩，在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没有被小孩得罪过呢？但耶稣说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，但是你要谨慎。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劝诫他，让他知道他哪里错了。当你跟他劝诫了之后，他如果懊悔，他接受你对他的劝告，你就要饶恕他。你不要绊跌别人，但你被你所服侍的人得罪是必然的事。可是他每一次你告诫他之后，他懊悔了，你就一定要饶恕他。一个不会饶恕别人的人是不可能服侍别人的，因为每一次你见到那个弟兄，你心中就想到他对你所做过的事情，你没有办法饶恕，你就没有办法忘记，你没有办法忘记，你就没有办法合适的服侍这个人。并且耶稣接着说，第四节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。耶稣讲的其实是有点极端，同一个人同一件事能够七次得罪你，就在同一天里面七次回转，或许一个月，或许一个礼拜，七次有可能。但如果在同一天他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嘴巴说的懊悔可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，心中或许没有懊悔的意思。但耶稣怎么说呢？你总要饶恕他，不管他是不是真心，或许他只是嘴巴说说，但一旦他把姿态放软，一旦他说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，你一定要饶恕他。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，神的要求是严的，你要忠心，你要有见识，尤其你对被你服侍的人之间的关系，你不要成为他绊跌的缘由。但如果他得罪你，只要他嘴巴说我懊悔了，你就一定要原谅他。当我们听到耶稣这么说，我们都说这真难啊。其实那几个门徒们跟我们的观念是一模一样，这样谁能服侍呢？其实神就是借着这样困难的服侍来制作每一个服侍他的人，一方面不成为别人绊跌的缘由，一方面又不容易被人得罪，被人得罪之后呢，又要很轻易的饶恕别人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真是帮助我们看到你这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愿意服侍你的人，我们只能谦卑地来到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服侍，我们真的是不够格来服侍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加添信心给我们，让我们在整个学习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生命借着服侍能够慢慢地长大，至终能有一个合乎你心意的服侍。在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求你恩典不断地临到我们，给我们敏锐的灵、敏锐的心思、敏锐的感觉，当我们成为别人绊跌的缘由的时候，能够经常赶快地到你面前来认罪，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，愿意饶恕别人。我们知道靠着自己真的是又大又难，但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人的服侍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亲自来带领，亲自来成全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